好，奉主名开始第二节课。当我给大家重温我们传福音的五个理由以后，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上一个主题，叫传福音的准备。我们有了传福音的理由，有了传福音的意识，我们就开始传福音的行动。那在行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。好，这叫做我们要打有准备的仗，这样打胜仗的概率就会大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处圣经，请看彼得前书三章五节。叫三章十五节，请大家看圣经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奉主名读圣经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而这里有一句，请大家注意，就是你要常做准备。当人家问我，为什么你会信主？为什么我必须信主？那你要有东西跟人家分享，这就要求我们平常我们就要积累一些东西，我们的肚子里面要有货，我们才能拿出来在人面前亮一亮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什么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不断充实自己。所以这就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，传福音的准备。我们一定要打有准备的仗，而不是没有准备的仗。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，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十四章，那整章里面，现在不要去看哈，整章里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打仗要打有准备的仗，不要打无准备的仗。你在打仗之前就要计划，我能不能打胜对方，我需要什么条件，积蓄什么力量，我才能打倒对方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其次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传福音也是上战场，我们去传福音跟谁打仗？一，跟魔鬼打仗；二，跟世俗的世界打仗；三，跟人的老我打仗，人每个人有老我打仗。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准备的话，我能打赢，没准备的可能我们会打输。好，传福音有什么准备呢？我这堂这个主题要跟大家讲传福音的四个准备。第一个，真理的准备。第一，相信真理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相信福音的人，否则很乏期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套东西，怎么会把这一套东西传给别人？比如你相信什么？你相信这个神全在，你就会传闻给别人；你相信天国正是全在，你就会传闻给别人。我举例子，我们甚至有一些同工在私底下聊天就问我，他说：“文传道，真的有天堂吗？”那我们在上面有天堂是干什么的？你就天天祷告读经，那不是黄死掉？好多人问我，我说那你说有天堂，他说我真的有时候怀疑到底有没有天堂。那你这跟人家是传回，人家问有没有天堂，你是有，那是随便讲的，你这是没有坚定的很相信。你说有这个神，你相信他吗？相信，那你神会做很多事情，你相信神会做这个事情吗？你看我们看圣经就会发现，耶稣每一次讲话，耶稣做事情，他老是会附带加了一句，你相信我说的这话吗？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你看，当两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那两个瞎子怎么说？我信，我信了。耶稣说，好，你的眼睛开了吧。 他耶稣也需要一个人确认他对他会不会相信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儿，我们一定对神要有坚定的信仰，坚定的相信。当人家问我你看见神，我一般告诉他我看见了。他说那些人都说没看见神，为什么你能看见？那些人是那些人，我是我，我天天都看见神。你看见天国了吗？看见。你去过天国的？去过。不是死的人才去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去过了。你不相信我讲给你看，需要三个小时讲天国是怎么回事。我可以从伊甸园讲到新天新地，他到哪有时间三个小时？他吓死掉，有，他怕死你。那如果他不信，好，你就听听了以后他还是不相信，没事，反正我这天国道理已经讲，信不信是你的事情，我不是完成任务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会输，我们一定要不要输给对方，我们在真理上一定要赢过他，绝对不能输。我们本身是一个坚定相信的人，你看，所以说一定要什么？要信，要相信真理，这个非常关键。好，所以相信真理。好，第二个，明白真理。很多人相信真理，但是很多人并不一定明白真理。耶稣讲话讲道的时候，经常有没有附带这一句，我所讲的你们明白吗？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对福音我们了解，了解到什么程度，你自己明白到什么程度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有些人是瞎子领瞎子，那么他们结局就掉在坑里面。举什么例子？比如我是个福音人员，我从来不看圣经，我这个福音人也经常听到睡觉。好，那你也去带一个人来信主，你能讲出什么名堂？你讲不出来，可能会讲一些好像听人家讲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，到最后说哦，最后你把人家带到哪里去了？所以你要明白道理以后，你要把这个明白告诉对方，告诉别人，这个非常关键。你像保罗就是这样，保罗说我相信神所托付给我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相信他托付给我什么真理，我相信我领受的是什么东西。也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彼得说什么？就要常做准备，我心里有底的，常做准备。这个很关键。我举例子，我曾经给大家讲，你要传婚的时候有一个框框，婚姻这里面如果你懂的，你就不会话题就不移开，就不会这个跑题了。我曾经给大家特别写出来，而且教大家背，叫做婚姻一二三四。记得吗？你只要背这个框框，你讲的一个福音围绕这四点，一般都不会跑题。那你要明白这个福音，那什么叫福音？好，大家记得这福音四点是什么？谁能自告奋勇站起来？我很喜欢这种人站起来给我讲，简单的给我讲一下这四点是什么。福音一二三四，来，谁能站起来讲？难道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吗？来，站起来。糟糕，估计大家都忘记掉了，可能那个本子抄的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好，婚姻一二三四，一是什么？一位真神。我们所信的不像世人所信很多神，我们只有一位，这是真神。世人是造神，我们人，我们神是本来就存在，他造人，这是不一样。第二个，两大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人有罪，然后呢？必死。你为什么需要信主？因为你是神造的。我不是神造的，我是我父母生的。那你父母谁生的？我父母的父母生。那你第一个父母谁生的？一个真神造的人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你需要信主？因为你有罪。他说我没罪，你就是有罪， 什么罪？你给他讲。哦，有罪。为什么你需要信主？因为你会死。
他说谁不会死？
但是你就是因为会死，所以你需要信主。为什么？你信了又可以不死。你任何理由都可以出来告诉他你需要信耶稣。我平常都是这样说，因为你会死。他问我你不会死吗？我告诉他我不会死。他胡扯，我会死你不会死，你是人我不是人。我说是啊，我跟神发生关系，我就不是人，我是神人，我跟神之间有关系，这就名词叫神人，神的人，我怎么会死？圣经没有说信主的会死，只能说睡了。他说那我以后看你会不会死。我那死的不是死，是睡了。他说跟你扯不跟你扯不清关系，你就告诉他我也跟你扯不清关系。甚至他骂我你就不清楚，你越被人骂不清楚你就说对了，说明为什么我们跟他讲的我们观点就是跟他不一样。所以我经常跟穆道德讲我们信主的人不会死。他说你看那天天那么多人死，根本没死，他只是睡了，还会醒过来吗？睡的了还会死？什么叫死？永远醒不过来那叫死啊。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还会醒过来是吧？耶稣第二次再来不是号筒吹响所有的人都醒过来，我没骗人，圣经这样讲。好，因为你会死，所以你需要信主。第三，什么？救主三段事迹。那你讲神，讲以后，讲人类，讲以后，你耶稣要跑出来呀、啊。耶稣是神差派到人间来救人类，这个关系要理清啊。好，第一个我们不是讲神吗？那第二个不是讲人吗？那第三个你一定要讲主嘛，是吧？主要讲出来。那这个主是什么主啊？这个主他的出生跟人不一样，这个主他的死跟人不一样，这个主他活过来。你世上那么多人死了有活过来吗？你那些神死了有活过来吗？释迦牟尼死了有活过来吗？孔子死有活过来吗？关羽死有活过来吗？是不是啊？玉皇大帝死有活过来吗？历史上没记载他活过来，只是人家传说随便讲，没有人看见过。等到耶稣死活了，大家都看见，记在圣经里面，不一样。就这三个方面个人就不一样。好，第四需要一个信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一个人听了你这个道理，他要接受福音有四个步骤。第一，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大家，听。所以你需要听一堂课，所以你需要静静的听一会儿我跟你讲福音这些信息，你需要听。第二个，听了以后要信。如果你不信，这些东西还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我经常跟慕道朋友讲，如果你听了半天，这些东西还是我不是你的，那你要信。那他一般为了应付我们、敷衍我们，就会说信信信信，我有信。其实他是骗了。怎么证明你有信？跪下。他说跪下干嘛？悔改。那一般不信的人，他绝对不会悔改。为什么？第一句话就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主啊，我是个坏人。你说他愿意讲吗？我去一个家庭去引导一个姐妹老公信主，她说传道我信我信，她巴不得赶紧打发我走，因为她要看电视。我说好，你跪下。她说跪下干嘛？祷告。她以为祷告不出声也可以，她祷告出来不出声别扭。我说不行，你要出声。她说出什么声？我说一句你跟一句。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非常败坏的人。她说我不讲，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一个败坏的人，死活不讲。好，不讲我去那里跪着。我说你讲，他不讲，我说跪着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讲跪三个小时你就跪着，你不能起来，一起来神就会。你说要不要讲？你既然跪下你不讲，他怎么讲？他最后被我逼得没话。主啊，我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你看多诡诈一个人，不是我那么坏，他我也不是那么好的，我也有一些小缺点。好，然后站起来以后一直瞪我眼，气我。既然叫我到你家给你传，我必须让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。一个人不认识到一个罪人，永远救恩不会到他心里，不会到他家里。主啊，我是个败坏的。我这里举个例子，有一次一个布道会，我要去讲道。好，一个传道，一个专职传道的问传道，赶紧先到一个家庭。他说他家里有需要，岳父岳母老婆都需要这个男人今晚到教会去听道。我一到他家看到一个男人四五十岁，很有意思，头歪着在沙发上。我说这是咋回事？他说严重的脊椎炎，花了十几万的钱。 就这样医成这样。那吃饭怎么吃？他说都是这样，用勺用东西这样灌进去，整个颈椎歪掉这样。然后我一坐下，我就跟他聊，他竟然怎么说？传道，我信主了，我七岁就受洗，意思呢，你少废话，不要讲。我管你七岁不七岁，我今天被请到他家里的死活要讲几句嘛。我说你别，你不能讲话，你就不要讲，我讲。我给他讲讲讲讲，他说传道，我这些道理都懂，我七岁就跟我爷爷去信主了，就到教会去了。老是打断我，我说你算什么信主？你七岁就进教堂，听说你四岁就到社会上去，你根本就没主，你有去教会吗？你这么多年，我告诉你，根本就不信。如果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，你是五毒俱全的。有时候气的脖子也会直起来，五毒俱全，你什么罪都有，你敢说你是个基督徒吗？他说你别乱讲，别乱讲，我没有做那些事情。我说哪一个夫妻在外面做生意，哪一个人不满身都是罪恶的回来？你敢说没有吗？你今天这样，就估计就是因你的罪惩罚。反正他也不想去，也不能去管他了，我就骂他一次吧，刺激他。越教他，你就是要骂他。一般越谦卑的，我一般都骂，就越夸他。这种人就刺激他死为止。你算啥？你在主面前，你跟主，你说我七岁就信主，我就讲，哇，讲的他眼睛有点瞪，脖子死活想转过来，要看我，要气我，但转不过来，太痛了，整个神经麻木掉了。讲了将近一个小时都没用，那时间快到了，我要去讲道了。那他家里的要求，传道祷告，给他祷告啊，那就跪下。他竟然怎么说？传道，我这种形象能跪吗？确实不能跪，头往后仰，怎么跪？一下就摔倒了。那我说跪，宁愿我扶着你。他说不行，我说行，被我抓着摁在地上。他老婆岳父岳母希望我怎么弄他都可以这样，因为他们给我眼神支持我，他抓着摁，他就这样。好，他们家里人叫我给他按头按手祷告，你怎么按手？他跪在那里靠着我的肚子，就我就挨着他嘛。然后他头这样，你按哪里？你按鼻子按额头啊？按嘴巴？他就这样，你按头，而且还睁开眼睛的，吓死人了。我们替人家按头都是闭眼睛，他就睁开眼睛，你怎么按他？我说把眼睛闭上，他不闭。我讲了三次，他很生气，闭上。我说出口祷告出声，他不出声。我说出声，他不出声。我一般叫一个人祷告，如果不出声不行，一地无论如何出声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那他承认他这个罪人，他不出声。然后我就打他的额，我们一般替人家按手是按着头，可是我没办法，只能按他额头嘛。然后他不出声，我就打他的额头，出声。他不出声，出声，打不出声。我那一天奇怪，一直打他额头，我说出声出声，他说不出声，被我打了六七下，来了一句：“你不要打，你以为不疼呢？”好，又出声，来了一句：“哎，又不出声了。”我对这种人就是用这种办法，一定要让他出声。认识到这里，第一句话，我是个罪人。一个人罪一出去，主就喜欢了；罪一出去，魔鬼就失败了。一定要让他出声，把我打，一直打，一直那天很奇怪，一直打，他出声。好，他说你不要打，我这里祷告，祷告两句又不祷告。又打，很奇怪。我在打的过程当中，他为了躲避我的手，知道，因为额头打会痛嘛，他竟然头在，因为他就看着我的眼睛。我那天也奇怪，也竟然就是一直打他的额头。他说他躲躲躲躲。好，然后祷告结束以后，站起来，他还是这样。然后他岳父岳母老婆女儿说，那跟传道去听道今晚去嘛。他说你看我这个怎么听到，我头靠在哪里。我说你刚才不是会动吗？你刚才头不是会动吗？他说是啊，我刚才头好像有动。他不不不就在动。瘫痪了一年七个月的脖子，那个晚上就在动起来，这个动去教会了。后来我总结出经验，一个人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罪人，一个一定要开口祷告，你必须祷告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到莆田一个地方，莆田很多的是做玉的，如果你去过福建莆田，玉器加工的有一个镇，整个镇的玉器加工的男人三四十岁就死，不超过四十岁就死， 这个人是五一剩下的一个人，三十多岁，钱赚了很多，可是他都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尘秽病。玉器的人进来吸收那个玉啊，灰尘进去了，得了。他说他那个镇上，有两个镇，他说三四十个人几乎都死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好，被人引导信主。把这个男人一个特点，从来祷告不出声，他以自己做一个借口，我没声音，确实没声音，说话没声音，瘦得跟猴子一样。尘秽病到最后就是死，整个肺坏掉，那医学尘秽病是没治，医学没有这个没药可治，最后自己死掉。好，第一次我因为我到这个教会开布道会，然后晚上白天到他家探访，叫他跪下。教会同工怎么说？我说他不能跪。我说开声，他妈妈、女儿啊、老婆说，我说他不能出声啊，没声音。他说我要小小声。我说不行，我一套跟你们不一样，必须出声。他说你这不是逼死他，一出声就逼死他，他一出声会受不了的，不能大声。我说不行，你要出声。他跪着，他说我不能跪。我说不行，你趴着要趴着。他说那我们同工啊，跟他家里人都说要坐在凳子上坐，你这个害死他，你这是纵容他。我说不行，见什么既然祷告，你现在还没有躺在床上，你就要跪。他没办法，被我逼着跪。哇，他那个妈妈用眼睛瞪着我，恨死我，以为说我这给他虐待他儿子。跪下，跪下了怎么办？他不能跪，因为他肺部不正常，不能挺胸啊。然后他趴在地上，我说趴可以，呼呼，真的像圣经所说见主是呼呼在地上，整个人趴在脸贴在地上。然后我为他蹲下去，为他按住祷告，我说出声。他说传道不能出声。我说出声，传道不能出声。我说出声，他说不行，出声。他妈妈从后面跪着站起来拍我一下，你想让我儿子死啊？我非常奇怪，我竟然说一句话，今天就是死也要让他死。我他妈妈哭泣啊，哭泣。他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一个，你要这个再死掉，他妈妈就哭起来。他老婆说传道就不能这样的。然后一个同工就说，你今天你这个做什么传道，你让他死也让他出生。因为我有经验，一个人会出生拯救才会来，一个人不出生永远拯救不来。我说今天包在我身上，死了我赔。他说你怎么赔？不可能做他老公呢，他老婆老公怎么赔？好，我说出生。他不出生，出生出生。我教他怎么祷告，认自己个罪人。我自己信主，信主一年都从来不出声祷告，放在心里。不行，那一天是第一次祷告，出声，出声，出声，出声，出声。我说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挺起来。他说不行，起来，不行，起来，被我拽起来。你知道起先是趴着，慢慢慢慢起来。那他挺胸，大家都挺胸，你为什么不能挺？挺胸，挺胸就祷告他。哦，声音慢慢哒哒哒哒哒起来。第二天我又去他家，第三天又去他家，第三次祷告的时候有灵感，差一点得圣灵，哇就出声。好，祷告以后站起来，竟然对我怎么说？哎呀传道，这是我几年来最舒服的一次，声音出来。现在全部都健康的活着，到现在已经3年的活着，现在祷告很大声。你知道他严重到什么程度？从楼底不能走到楼底下去，因为有灰尘，一灰尘进来就不行了。你叫他去教会他从来不去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怕灰尘。那现在都去教会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死在路上也不要紧，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死。如果主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不可能四处传福音，就让着这么多人信的，主就有这个能力。他第一次来教会布道会参加道理来听到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传道我今晚如果去了我会死。我说好，我们教会就第二天就帮你送殡了，就帮你埋葬了，死于怕什么？不来硬被我用车把他拉来，拉来他听一会儿难受，我说教会预备一个床铺下去，躺一会儿又叫他上来，躺一会儿又叫他上来。一个人不到教会去绝对不行，一个人不靠近神绝对不行。这个人好，他们说一句话是被我逼好的。我们许多时候跟病人探访，有没有？我有时候也患这个毛病，看到病人不是很难受，他在床上，我们弟兄姊妹说啊，那你就不要下床了、啊、哈，那你就在床上就可以。那病人巴不得啊， 不行。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行，你真的要让他活，就是要去逼他。那这个男人现在就完全健康了，按医学断定是绝对会死的人，健康了，好起来，你看现在会干活。你怎么解释？所以一定要怎么样？认罪悔改祷告开声，就是哦，叫第一个要听，第二个要信，第三要悔，要有悔改表现，第四要祷告。怎么说你有悔改表现？通过你祷告，通过祷告。所以这叫福音的内容啊，这个框框，明白这个真理。你相信主有这个能力，你也明白一个人如果真的去信他，可能这个奇迹会出现，但是你敢做吗？我经常想，圣经里记载，当主耶稣叫彼得，彼得不是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走路吗？主耶稣叫彼得，你也从船上下来。我们经常很多人讲道嘛，会批评彼得。我们经常不是谈话的时候都会说，哎呀，彼得吃菜没有信心，怎么在海面上走路，怎么那么怕，干嘛呢？不怕就没事了。其实我有时候很佩服彼得，人家彼得从船上赶下来，你敢吗？如果是我，绝对不敢下去。我会跟主讲，主啊，那个是茫茫大海，你以为是水泥地啊，那怎么下去啊？我可能连从船上跳下来都不敢下，人家彼得赶下来，人家彼得是走了好几步才陷下去，说明彼得的信心比我们在座都大，起码比我大。所以我们要学彼得的信心，主耶稣叫他下来他就下来，他敢看到主耶稣海面的时候他敢走，你敢走吗？这就是信心。你明白是一回事，你了解是一回事，你还要敢实践是一回事。我觉得我们信徒有这三种，对神的话有三种了解，或者对传道人的话，一种是听得进，或者说听不进。你传道讲什么话他都听不进，不相信，或者听不进。有没有信徒有的听到的时候，你看他做几年信徒就是没听一句话，没听一句进去，为什么？听不进。第二，信不过。这个传道人讲的见着骗人，道理骗人，怎么会这样？信不过。第三，行不出。你看看我讲的有没有错？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三种信徒。不管谁讲道，不管谁说什么信仰的，他就是听不进。第二个，不管谁讲什么，他就听得进，耳朵能听得，他信不过，心里接受不了。第三，他心里接受得了，他生活当中从来不是实践出来，行得出。那我们第三个，我们对神的真理，我们就是要行得出，要敢行出来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敢行出来吗？有一次我在父亲山上教会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山上是乡下海边，有一个乡村一个姐妹提了一篮的鱼拿到市场，当天晚上就煎，煎了以后来配饭。我很怕吃鱼啊，因为我从小六岁的鱼刺喉咙，有一次很严重，拿到医院去动手术，我从此也很少吃鱼。如果是小小鱼，鱼刺我根本连沾都不敢沾。那个鱼很新鲜的，因为天然的，我不吃。一个童工死活夹了一只鱼放在我碗里，我说我真不敢吃鱼。在座童工怎么说？你鬼都不怕还怕鱼？吃，逼我吃，我没办法，既然加到很小心翼翼吃，糟糕，吃了一半的米饭，真的鱼刺插在喉咙。他们说怎么会这么凑巧，想有就有，真的来了，怎么办？那大家都剩下半碗米饭，那就塞进去了。他们说你就不要吃菜，专门吃饭，那半碗米饭吃完了，那个鱼刺还在。 是他一个姐妹就问传道，那干脆用醋嘛，听说乡村人如果能让鱼刺下来就喝醋嘛，喝了那个鱼刺会泡会暖了就掉下来。他说我一瓶醋还没开盖，那个劲很足啊，那就喝吧。我就喝，喝了一口不行，两口不行，三口不行，叫我一直喝喝喝，整瓶醋被我喝完。刺没下来，我整个胃荒江倒海，要死，哪能这么喝醋啊。他们就这样教我，喝了我站不住，整个我说不行，我要开刀了，这个胃不行。突然手机响，有一个姐妹，就一个教会负责人，一个姐妹问传道你在哪里，我在山上教会。她说太好了。我说什么意思？赶紧到一个医院去。我说干嘛？她说我的婆婆发生车祸很严重，你赶紧去祷告。怎么办？她叫我，难道我传道人说不行吗？怎么办？傍晚吃完饭，我不可能叫人家四轮开去，我借了一个两轮开到附近一个龙泉医院。你看从山上开到湖清开一个多小时，好，开到那里，他在抢救室里面，我在外面帮他祷告。然后那个姐妹说你等我老公呢，我还有大伯他们都来，你跟他们讲道理。我不敢说刺在喉咙，没办法。好，我就等抢救室出来，哇，等了40分钟抢救室才出来，然后到一个病房里面，我们又祷告，然后又跟他家里人讲，又讲了很长时间，基本花了两个多小时，哇，很痛苦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说我要先走。我从那个抢救室出来，走了很多房间，到楼梯口有电梯，我准备下电梯的时候，第一个房间突然一个女人声音出来，传道。我一转头我不认得他，他认得我，他说王传道进来，我说干嘛？他说我发生车祸也被车撞了，也要来是我们一个教会的信徒。他说我为你祷告哈，我有事我为你祷告。他说别急传道，他说今天能逮住你也不太容易。他说等等，我说啥意思？他说我的老公跟我儿子要赶上来，他在乡下要赶上来，你等等跟他讲一些道理。糟糕，要等，又等了40多分钟，然后又跟他姐妹安慰他别急哈，不要难过什么讲，然后等他儿子丈夫又赶过来，赶了40多分钟，然后我又给他讲了40多分钟，又给他讲半个小时多。哎呀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去吐痰，整个嘴巴都是血，里面都是血，已经不行了，那个刺已经把整个喉咙都插破掉。我说我实在不行，我要走。我离开他的病房已经10点半了，已经十点半，我就下楼梯，到这个医院的门口，哎，看到一个弟兄，是我们父亲成功教会一个弟兄，在那当保安。他说：“温总，那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说：“我探望病人。”他说我在这里当保安。我说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五官科医生。他说啥意思？我说我刺梗在喉咙已经几个小时已经受不了了。他说好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医生在家里一下班了，他不来了，接电话，他说我不去了，不来了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弟兄建议我赶紧到父亲医院，父亲的市立医院去找医生。我到了那个医院去，好，到了住院部，两个医生都已经去睡觉，我去叩门，一个医生出来被他骂了半通，没办法，叫我去找那个女医生。我又把那个女医生给打醒过来，叩门，两个被骂到半死，你说我们病人多可怜。骂了以后，然后叫我进到那个五官科诊室里面，然后一个医生就拿一个白布，男的，叫我舌头伸出来，我伸出来，他用白布抓我舌头。我说你抓我舌头干嘛？他都不抓你舌头，你嘴巴会张得大吗？那个抓把舌头拔出来，那个挺痛苦。然后那个女医生用那个东西来夹我这个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毛细血管里面有两根刺，这个很危险。”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桌子上那个盘子，14个器械，拔一根刺要14个器械。加进度不行又换一个，不行又换一个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实在我受不了。然后医生撂了一句话，赶紧去拍片。我说啥意思？他说动手术。我说拔刺还要动手术？他说是啊。他说你这毛血细管里面有两根刺，非常危险，我们呼吸医院曾经死了两个人，就是因为毛细血管破裂血止不住死掉。我说怎么动手术？他说脖子要开进去。 我做传道二三十年，虽然人长得难看一点，但是脖子也挺好看的啊。你在这个跟他隔一横过去，那个难看死掉，因为天天都在面对信徒，都在讲台上，脖子是最先看见的嘛。我说能不能有什么办法？他说有什么办法？就是用那个办法要开刀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把钱包拿出来看，刚刚看了两个信徒，我说哎，我现在钱包，他我说拍个片多少钱？他说100多块钱，我说我现在钱包只有30-40块钱，他医生大大骂我，有回去骂他，你这是一把个老头子，你要钱不要命还不去检查？我说我真的没钱，他说他马上刷开一个，好，你明天早上5点半赶紧赶到医院来动手术，他说看你今天晚上命大不大，话还不能活着，我就回家去。你知道吗？明天是一个牧区的宣道培训，我回到家里11:10了。你现在去通知解散也来不及，要通知那个十几个教会来不及，怎么办？哦，刚好茶几上有一块月饼，中秋节刚过几天，我那个玻璃茶几一个月饼，小小的，我想3口就能吃进去。那我要把信心拿出来怨一怨，我说我这么多年讲道，特别布道会讲道，告诉慕道者要有信心啊，什么奇迹都会出现，你做一个传道人2根刺解决不了，这说不过去啊。好，怎么办？我那个晚上又开始四组跟主讲条件，我拿起月饼，我说主啊，我祷告，我在听你，整个家就我一个人在大厅的祷告，主啊，这一块月饼3口能吃完，当我吃了第3口，这个刺必须下来，如果刺不下来，从此我不做传道了。比如说走投无路，只能威胁主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威胁，不做传道了，我宣道不做，我传道也不做了，我关键时候怨你一下，你都不帮我，你这个主什么主？只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，虽然丑陋一点，愿意跟大家分享。我那个晚上就威胁主，主要把我这2根刺解决掉。当我吃了第一口，他分摆了3块，第一口进去那个刺，我舌头拐进去2根刺还在。当我吃了第二口，舌头拐进去2根刺还在。当我手上拿着的第3块的时候，那全身发抖啊！你不要以为我平常长得很有信心，其实我没信心，知道吗？我甚至不如你们有信心啊！我真的，我愿意把自己的软弱一面给大家讲。我那个捧着那一块，那个抖啊抖。一个是，如果吃不下去，你跟主夸口不做传道，那你要不要做呢？那明天就要培训，你要不要去呢？那现在通知已经来不及，所以那是真的是我属灵性生命当中最软弱的一次挣扎。哇！我那捧着那个第3块，那死活也要吞，也要吃进去，放在嘴里吃进去，我不敢用舌头拐过去看那个刺还在不在。然后我去倒一杯水，因为我曾经采访过见证，倒一杯水，然后我放在嘴里面漱口，漱一下，我把那个嘴巴里那些东西，不是有那个月饼的脆渣，全部都吐出来，放在那个手上，放在我两个掌上，我发现2根刺就在上面。那个是喉头的毛细血管，用器械都弄不出来，只能动手术，竟然被我祷告出来，好起来。从此我大有信，那是前几年的，所以我跟穆道的时候，什么病，我就包在我身上，回家去求主，如果不行就下主，就这两个办法。我今天愿意把这秘密给抖露给大家。别的我还不告诉他们。你最初祷告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哀求，哀求是实在不行用第二种办法，恐吓。我说我不做了，我传道不做了，我怎么做？这最需要你关键的时候呢，求你帮助，你不帮助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就是这么仁慈。你不要觉得主很坏，你不要觉得主很冷，你不要觉得主很远，其实不是，主是很爱我。你看，当我们真的需要他，逼他的，他就被你逼出来。所以我深深感受到主真的非常好。 所以我后来跟穆道德讲我这个例子，讲我很多例子的时候，他们听得很感动。我说你去试试看，但是你现在没有权利去威吓主，你怎么恐吓都没用。因为我来侍奉这么多年，我有一点点资格去恐吓他，是吧？那如果达到一定程度，主耶稣也会帮助你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这样讲，你去试验这个主，他真的会出来，真实的出来。所以我们叫遵循真理。当你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你去告诉大家。今天有个姐妹叫做韩姐妹，她有个女儿叫韩心怡，听说得了严重的湿疹病，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。我在这里愿意分享一点，希望在第三点遵循真理下，大家对主有信心。我的小女儿得了天生的湿疹病，你们知道啊，荨麻疹，你们知道荨麻疹吗？非常严重的荨麻疹，是天生的荨麻疹，是血液母胎带出来的。因为这个小孩都是我带的，医生告诉我，当四岁的时候就发现出来了，暴露出来了，痒得受不了，天天哭啊，全身血淋淋，然后哭，我抱在那里很心疼。我带他去见医院，去看医生，我带他去过上海，去过深圳，去过很多皮肤病医院，医生说这是天生的，没办法。然后医生告诉我女儿有两个光，什么光？如果8岁的时候它扩展的时候你要小心，如果再扩展到16岁的时候被长到脸上去，你女儿会掉的，一生就会掉，控制不了。它有两个光，一个8岁，16岁。好，当我女儿长到8岁，离8岁只有几个月的时候，我非常痛苦，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吗？我用尽任何办法，药涂不好，我就人家教我用祷告水，我也用祷告水涂。冬天的时候，那个孩子脱光衣服，你给他涂药，那个很冷，特别祷告水全身都摸遍，他说爸爸好冷啊。我一次祷告时怎么祷告？我实在没办法，没辙，祷告都不好嘛。我竟然编导怎么讲？我跟荨麻疹谈条件，我说荨麻疹啊，荨麻疹离开我女儿的身上，跑到我身上，那没办法，他不走不走的，干脆就移到我身上来。你要唬一个人，那就唬到我身上去。所以我就想到，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说移到我身上，我女儿怎么说？爸爸，你是个传道人啊，你应该求荨麻疹离开你身上，跑得远远的，不能跑到你身上去。我被孩子一棍打醒，你这什么传道？你搞不过病就叫病跑到你身上来，你这做什么传道？一下子胡提灌顶，我醒过来，我要跟荨麻疹斗到底，我一定要把荨麻疹赶出去。我用1年半的时间禁食祷告，我每一天早上不吃饭祷告，你知道吗？1年半以后，天生的荨麻疹被我攻克下来。当我带着女儿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奇迹，你的荨麻疹那这症状，天生荨麻疹那个点检查没有掉的。他说怎么回事会没有掉呢？我说被我祷告好起来。那个女医生都流眼泪，她说世上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女儿的父亲啊。她说一个男人天天为了孩子这样，她也流眼泪，因为天几乎每个星期带她去见一次那个女医生，被我好起来。你说谁说主没有这个能力？只是你付出的代价大不大而已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信出来。我希望这个姐妹如果在下听的话，能付出代价跟她斗到底，绝对你的女儿会好起来。我教过一个方法，一个姐妹，一个地方的一个姐妹，她得了一个症叫做硬皮症。你知道一个硬皮症很可怕的，女儿从6岁开始得了一个硬皮症。什么叫硬皮症？就是皮肤开始硬，硬了以后最后死掉。它硬到什么程度？它蹲下去都不能蹲，手指不能伸直。我们皮肤是软的才能生活，它是硬的不能生活。他的女儿长得很漂亮，书读得非常好，最后关在家里等死，得了抑郁症，天天不见人。我到这个教会去的时候，我硬死活见了他女儿一面。他女儿喜欢写文章写诗，我说我也喜欢写诗，才这样跟我做朋友。我教他除非主改变，没有任何，没有医药，现在医学上没有病可治，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天天讲话，一定要活过来。 弟兄姐妹，四年时间，这个姐妹她的女儿好几次寻死寻活，因为越长大女孩子的越懂事，就越想有一个漂亮的身材，有一个漂亮的人生嘛。你看妈妈妈妈从小长大到十七八岁，女儿去跳楼几次被她发现，去自杀几次被她发现，那个姐妹一说就哭，她就独生女儿，一说就哭，传道怎么办？我丈夫说，估计如果女儿死了，我们全家也去死了。跟她夫妻，她丈夫没信，我就真的，我是每天为她祷告，每天为她祷告一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，这个人四年以后硬币正好，医学奇迹，我们这个神会经常有奇迹发生，医学好，硬皮症好，硬皮症是国际没有，这没药可治的，好起来。你就在主里面有什么，他治不好。所以当我跟慕道者分享的时候，慕道者是很有信心，他盯着我，他的传道，我听你的好像不是神讲，不是人讲，我说是啊，这是来自神的话，神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但是只要你有信心。这个姐妹都活不下去，她被我的话给救起了。你要坚持，你女儿绝对会好起来。好了，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女儿很阳光，现在已经二十多岁，她男朋友准备结婚，整个改变。她丈夫也走到教会来，就是她姐妹的丈夫看到，活生生看到神在她女儿身上，来到教会。谁敢说没神？有的人说以前的神那么厉害，怎么现在不厉害？以前主那么灵，现在怎么不灵？谁说不灵？我们要把以前的信心拿出来。所以第一点，真理的准备很关键。你最能讲婚姻的时候，你最能讲信仰的时候，你是很正面的，很肯定的，而且是充满信心的。为什么很多慕道者听你讲怎么没有感觉？为什么听我讲有感？我因为吓死他，但主的能力让他吓死，哇，能力这么大，主的爱这么大，那为什么你讲不出来呢？你要被主爱充满，被主的那种能力相信而充满，我就是相信主有这个能力感染他。如果你对这个主的能力还怀疑，对主的慈爱还怀疑，那你怎么讲出来能感染对方？所以我总结这第一点，真理的装备。你的，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，大家抄一下哈。第一，相信我自己所传讲的。你自己讲出的话，你自己都不信，你怎么传？信我所讲的。第二，你相信我所讲的。第二，明白我所信的。我相信我自己所讲的，我明白我自己所相信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们讲到主耶稣，只讲到耶稣两个，一个慈爱，一个能力。很多慕道者相信主有能力，但是不相信主有慈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能力会到你的身上，可是不一定会到我的身上。那很多慕道的相信主有慈爱非常好，但是不一定能力会显在我身上。所以慕道的一般都游离在这两个当中，一个能力，一个慈爱。我们信徒也是如此，有的人相信主的慈爱，他不相信主有能力；有的人相信主有能力，不相信主的慈爱。什么叫主的慈爱？就你主有这个能力，我相信，但是主的能力会到我身上，他这个爱会爱别人，可能不会爱我。很多信徒这样讲，主可能不爱我。那你就这两个当中去游离，你就告诉他，主有这个能力，主也有这个慈爱，所以相信我自己所讲的，明白我自己所信的，所相信。第三，用行为印证我所讲的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用行为来印证。 用行为来印证我所讲的。我所讲的，你讲的这个主这么厉害，你讲的这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好，你的行为证明我看一下，你敢印证吗？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开布道会，哇，他很偏僻，突然来了六个人，一个光头穿着背心男的，双手叼着龙，哇，就是黑社会老大，我这个老二今天要见老大啊！我这里还开玩笑，好，男人先进来，我吓死，我以为这个老大爷今天要来捣乱，后面跟着一个女人，有两个人搀着他扶着他，那个女人腿脚不能走路，扶着他，后面再跟着，这一批人是六个一伙，来坐在前面，我不知道我讲到讲完了，求圣灵，这个教会安排求圣灵，哇，六七人求圣灵，那这个女人是瘫痪的，怎么求圣灵？没想到主持人说求圣灵，她也跪下，跪下。这个女人感动我一点的时候，她不能跪，她手撑硬撑着地上也跪，哇，满脸都是汗，我非常感动。我知道是她老公，那个人是她老公，她老公坐在那边，她女儿老婆跪在那里，我叫她，我说你也跪下，我说大哥你也跪下，她摆摆手，她说我不信，那个女人跪下，我非常感动，为她按手祷告，然后一会儿替大家祷告，一会儿我又过来为她按，特别看顾她，被她感动嘛，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给她按手祷告，那祷告有二十分钟嘛，所以我一会儿一会儿过来，她你知道吗，她几天手就撑在地上支撑腿，不能走不能站，不能跪，慢慢慢慢竟然把身子给挺起了，哇，我就奇迹出现了，手不再撑地上，然后大汗下来，哇，我很少见过一个慕道的那么渴慕需要神，大汗全身的汗，我特别过去为他按手祷告，主啊，你今天晚上就让他见到你，圣灵就给他，今天晚上让他医治他，今天晚上所有一切都给他，这么多六七十个慕道的，这个是最可爱，你看人家这个瘫痪的人，哇，我拼命为他拼命拼命，很多同工后来才理解我，他说：“我觉得完全觉得奇怪，怎么都集中在这个女人身上，都不集中在别人身上，一直为她祷告。”哇，有灵感了，有灵感。当我到别人那里去祷、去按手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同工不是轮流按手，这个女人得圣灵，哇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跳跳起来，跳起来是怎么跳？是移动。我们不是每排每排跪着，不是有中间有一小小缝，他竟然能移动在小缝上跳来跳去，那我在那边祷告，我看过来，哇，奇迹出现，那个女人在跳来跳去，可是我这个人有换一个毛病，又小心了，我说他本来就得了软骨症，在跳来跳去，那所有的骨头不是都掉都碎了，你这个魔鬼竟然给我这一个启示，你这怎么行，底下所有的剩下好的骨头也全断了，我还这样祷告，你知道一个小，我马上就，哎呀，这个念头是来自魔鬼的，不行，马上把这个念头给赶走掉。哇，我很激动，过去又帮他按手祷告，然后一会儿因为二十分钟嘛，然后那个主持人摇铃摇了，铃摇了，大家都站起来，那个女人竟然还跪着祷告，灵人充满，跳跳跳跳跳跳跳跳，我过去按手，按了很长时间，阿嬷才停下来。那我叫两个姐妹过来把她扶起来，她竟然把两个姐妹的手给打开，自己站起来，当场站起来，六年不能走路的女人当场站起来，她老公不是坐在那里，她在这一头吗，那老公拿了两个拐杖啊，当场怎么讲，哎呀，有神啊，有神啊，你说有没神，只是你没见过而已，所以我们去讲的时候，你要讲到人家在睁开眼睛，哇，神这么厉害，那你别了解，哎呀，好像神也不怎么样，你看我怎么祷告都没给我笑，你看我们家就这样，你看我们家就这样，有什么见证，好，感谢主，这一堂就先到这里哈。